费城圣经归正教会的弟兄姐妹，吴牧师、众长老，主日平安。非常感恩，在这个应该是2013年的第一个主日吧，非常感恩能够，虽然是跟你们第一次在一起，但是刚才吴牧师我们一起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刚才参加你们一起同心崇拜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非常的受安慰，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信仰，所以我们同心的在我们共同的任性里面来敬拜这一位主的时候，我就说在我还没有开口来讲道之前，神已经安慰了他自己的仆人，让我的心里面非常的安慰，知道你们是我在基督里面的家人。我非常的感恩我有机会在这个13年的第一个主日能够和你们在一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荣耀主要在你的儿子基督的身上，基督也荣耀了你，主要你将这荣耀赐给你自己所拣选归你自己的百姓，就是你在地上的教会。愿今天你的话语，愿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你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主，愿耶稣基督在他走上十字架以前这大祭司的祷告，今天能够安慰在这间教会里面每一个你自己的儿女，因为唯有你的真理可以使我们成圣，唯有你的道可以建立我们，唯有在主耶稣基督向着父的祷告里面，说他不但是为跟随他的这11个门徒祷告，而且为了一切因他的门徒的见证而信靠主的，就是今天包括我们今天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祷告。哦主啊，愿我们活在这个祷告里面，愿今天你的安息、你的力量、荣耀、福音的能力都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祷告，今天你临在这个主日，临在费城圣经归正教会全体的会众我们的心里面。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想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第17章1到19节。你知道现代的很多福音派教会已经很难能够来将诵读上帝的话，甚至来享受这一种以神的话来敬拜神，在整个崇拜当中非常的这样的美好。我刚才看到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我们一起唱诗篇，我们站在这里唱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们带着这样子来敬拜上帝的心，我们再一次的以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跟我一起读一节。约翰福音第17章1到19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
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
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
但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不为了他们，其中除了他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像天上的花和地面。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使你有恩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阿们。感谢主啊！昨天啊，余杰弟兄啊，开车送我啊到这边来啊，他说他是必须需要 GPS 的，不然他找不到路。而前段时间看见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德国人，他在这个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把车呢直接开到海里面去了，因为他车上呢装了 GPS。 我就在想啊，他的信心比基督徒还大。如果我们照着神的圣经的教导去行，明明看到前面会掉到海里面去，有几个基督徒会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下就把车给开到海里面去呢？但是呢，到底是你眼见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世界，还是圣经所告诉你的那个世界，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所赐的信息里面所看见的那个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都看到十四章到十六章呢，是基督与他的门徒的临别讲论。在这个临别讲论里面，照着人所看见的那个世界，这个叫做穷途末路，这个叫做应该是悲悲惨惨的一个夜晚，应该是死到临头。而且的确，当耶稣基督被捕之后，这些门徒虽然听了他的临别讲论，不也是一个一个做鸟兽散吗？这是一个眼睛所看见的世界，就是我们跟随这一位夫子三年半了，我们现在走到一个尽头了。但是呢，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当耶稣基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你的时候到了。你知道整个约翰福音从一开始就在讲这个时候的问题，或者叫做时刻的问题。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不断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在他所传讲的福音里面，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时间在父的手上，就是他在地上所要成就的救恩，以至于这个地上的历史的时刻表是掌握在父神的手中。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在救恩上面，父与子独一的上帝他们在救恩上面的一个主动性。然后呢，耶稣说时候到了，时候到了。那有一位解经家摩根，他说一句话，他说我不愿意对圣经厚此薄彼啊，我不能说圣经哪一处是更宝贵的，或比其他地方更宝贵。但是呢，他说，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一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 的确带领我们进入了一切神圣事物的中心。换言之说，约福音第十七章会带领着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门的人，把你们的车开到海里面去。你会发现，如果我们说整个的旧约是圣父在预告圣子的来临，当然不但预告也在预备，那么到了第四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的十四到十六章，我们可以说呢，圣子呢在预告圣灵的来临。所以到第十七章的时候，这个大祭司的祷告，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看那个受共产党的教育的影响啊，看那个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我觉得最让我激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当中年龄比较大的地方姐妹会了解的啊，就是红二方面军跟红四方面军会师啊。哇，就觉得说哇，历史到达了一个焦点，就是开始会师了。后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一样，在那个诺曼底登陆之后啊，开辟了第二战场，然后美军啊跟英军开始在那里会合了啊，你就知道那个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被称为 D-Day 啊，就是决定日啊，决定日。到最后呢，到最后柏林被攻占的那一天，我大概我忘记了，应该是5月8号还是哪一天，那天被称为 V-Day， 就是胜利日，对吧？但是在这个 D-Day 跟 V-Day 之间呢，你还有一大段的路的。所以大祭司的祷告，耶稣基督要预言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被捕，这个时候你知道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你的人生里面，你的人，你的全部的人生的那一个 D-Day 已经在那里奠定了。然后呢，你还要在这个地上，耶稣说，我不求父你使他们脱离这个世界，我往你那里去，他们还在这个世上。然后我们在地上一直等待那个 V-Day。 可是我们就会问，哎呀，我们每一天生命当中有多少的苦楚啊，在信心当中，你知道当着人家的面把车子开到海里面去，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现代社会，我们向着别人告诉别人我们仍然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要让别人知道我不是精神病人，要让别人知道我是文明社会的，我是受过教养的，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当我们来持守，我们说我们是改革中长老会的时候，当我们来持守那古旧的福音的时候，你到底说都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你会发现呢，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在整本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宝贵和特别的一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章上帝自己对上帝说话。圣经其他的所有的地方都是神对人说话，借着先知和使徒，对吧？但是这一章是上帝对上帝说话，是神的第二个位格，只对着天父说话。我的孩子差不多刚刚要满三，到今年三月份满六岁。你知道有的时候小孩子哈，他也是跟爸爸说，哎，爸爸，我听到你跟妈妈说悄悄话了。哎呀，你知道吗？他子女跟父母之间有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听到了，但这是神启示我们，神他决定让我们听到的，我们听到了上帝对上帝的说话，我们听到了子在父面前的他全部的心意，神与神之间的交通。如果这样的经文不能够来安慰我们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世界上就不会再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安慰你了。所以唯有这一个祷告，把这一个照着眼睛所见的世界应该是悲悲惨惨的这一个夜晚，变成了一个什么，在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整个约翰福音当中非常重要的词汇跟主题，比如说一开始提到荣耀，我们待会儿再会来分享荣耀，还有其他几个很重要的主题和一些很关键的词汇。但是呢，有一个词语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夜晚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喜乐。你知道吗？你有一点想象，如果是人间的一个组织，人间的一个运动，他的领袖，他的开创者要离开的时候，你想象那样的一个场景，我要走了，你们还继续留在这里，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说这样的话，我说这样的话不是为了让他们流泪，不是为了让他们伤感，第十三节里面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所以你知道，在现代的一些自由派的学者，他们说在这个夜晚耶稣基督是一个失败者，在这个夜晚可能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马上会被被捕啊，他的事业会到一个终点，他不知道后面的事情。不是的，你在这一个夜晚里面看到耶稣不是一个失败者，耶稣显明他得着了极大的荣耀、满足和安慰，甚至他提到这一个喜乐，他说要让我的喜乐来充满他。你会发现在这个临别讲论一直到最后的大祭司的祷告，你发现这个夜晚的一种气氛完全的被扭转了。一个应该是哀伤的夜晚扭转为一个荣耀的夜晚，一个得胜的夜晚，一个真正的因着神的恩典而安慰那些跟随他的人的夜晚，甚至是一个将基督的喜乐赐给跟随他的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夜晚。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是一个转折，就是耶稣对犹太人的讲论呢到那个时候结束了，耶稣不再向犹太人传福音，因为他所说的话他已经说了。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呢，耶稣单单只对他所爱的人，这个爱呢是在一个救赎的意义上所讲的爱，就是对他的门徒讲话。十二章以后耶稣不再对犹太人讲话，到了第十六章又是一个转折，就是耶稣对他的门徒的讲论也到了结束，耶稣不再对他的门徒，也不再对他们讲话，耶稣开始呢对他的父讲话。就是我们看到整个这一章对天父的祷告，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在整个大祭司的祷告里面，整个这一章主要的祷告的内容是代祷，就是十九节以前你看到是为这十一个门徒，你注意是犹大出去了以后为这十一个门徒祷告，十九节以后呢是为因这些门徒的见证而信我的人，就是为呢整个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他的教会来祷告。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为你祷告，他为我祷告。而在整个这一章里面只有一节经文呢是耶稣呢为他自己祷告，就是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荣耀是整个约翰福音指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所说的一个重要的词语，重要的概念。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这是第二次以荣耀来指代他的死亡。约翰福音第13章31节，就是犹大刚刚出去以后，耶稣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那么这是第二次他以荣耀来指代他的死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呢？你可以这样子来翻译，你可以这样来翻译，父啊，愿你让你的儿子被杀死，好叫你的儿子可以荣耀你。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知道这一个祷告就如同在对观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平行的经文所记载的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在这样的祷告里面，他恳求父赐他力量去迎接十字架。第二，他恳求以他的死，当然也会以他的复活来荣耀父神。说是这是一个怎样的祈求啊？这是上帝对上帝的话被我们听见了，但是这一位上帝怎样对着上帝说话呀？只对着父说，求你使你的儿子被杀死，因为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在整个旧约里面，你看到祭物被分别为圣是透过呢流血。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被杀死，我为他们的缘故被杀死。主啊，求你使我为他们的缘故被杀死，使儿子可以荣耀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实在知道，难道在他为之祷告的人里面有我吗？难道我就是耶稣基督向父神祷告，求主让他的儿子被杀死，好来拯救的人里面有我吗？你听到了神对神的说话，但是我们听到了一个怎样的说话呀？怎样的这样的一个隐秘的这样的奥秘啊？这个万事以先的奥秘，这个万事以先的荣耀。哦，是的，是的，这一段大祭司的祷告能够安慰那真正来信靠和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在这里呢，他不是称呼我，在这一个唯一他为自己的祷告，指向死亡的祷告里面，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他诉诸于父与子的那亲密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啊，啊，我以前在大学教书，那些学生啊，我像你在这边的很多一些留学的学生也是这样，要问家里回去要钱啊，打电话回去，爸再给我10000块钱，爸说不才给了你吗？你说爸，请你给你的儿子10000块钱，啊，你的爸是不是比较容易被打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啊，你知道，特别是华人教会啊，他们很喜欢这样说，孩子向你祷告，父神啊，请听孩儿的祷告，愿你听你的孩子在你面前祷告。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子来向着父神祷告的时候，其实你后面的话都已经不用讲了，你已经得着安慰，因为你再一次的确认了你是神所爱的，你是神从世上所赐给他的儿子的人，你站立在那一个神儿女被拣选的上帝的子民的位置上来向着父神开口的时候，你已经得到满足，你已经得到满足，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你的满足。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荣耀，第一，荣耀是指向死亡的， 救恩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原来救恩的道路就是神，就是父神让他的儿子为着他所拣选的那一群人，就是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而被杀死。第二呢，荣耀是指向父神的。原来救恩的首要的目的是为着神的荣耀，是为了赋予子在万世以先所共有的荣耀。所以你在得着安慰的同时，甚至我可以这样子讲，你怎样才能够真正的因着神的福音得安慰和得力量？因为你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救恩的首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是什么？第六节，我用第六节来作为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们是父赐给子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这样子讲，子为我们死是第二位的，子为父所赐给他的人死才是第一位的。我再说，只为我们死，只为你死，只为我死，只为姓张的人死，只为姓王的人死是第二位，只为父所赐给他的人死才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被爱，我们被创造，我们被拯救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父所赐给子的人。哦，原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那才是我们的身份，原来那才定义了我们是谁，这才是我们来理解呢。好像我们讲到上帝永恒中的拣选和预定的时候，甚至我们来反对那种普救论的自由主义的思想的时候的一个关键，你知道吗？所有的普救论，所有的普救论的错误或者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以我们这些罪人的得救作为救恩的首要的目的。不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父赐给子的人，子愿意为他们去死，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原来这才是呢救恩的目的。换言之，什么是福音？什么是信耶稣？福音跟信耶稣的一个中心，就是打破你是你自己的生命的中心，就是打破你不是这个世界和宇宙的中心。但是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看见在今天流行在教会里面的许多的教导，没有打破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自我中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你知道我们没有受安慰的原因，恰恰是在于此。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你以你自己的得救作为这个宇宙中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得救看成是这个宇宙中至少是你自己的世界里面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恰恰无法得着救恩的确据。你必须把耶稣基督并他的父神的荣耀看作是整个这个宇宙也包括你自己的世界里面的中心。你的世界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我的世界的中心也是耶稣基督，因为那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世界，就是天父的世界。他从这个世界赐给子的人，所以耶稣基督跪下来，所以耶稣基督举目望天为他们祷告。你知道吗？当你看清楚你自己的位置的时候，你就得着安慰，你就知道你自己是谁。原来我是父所赐给子的人。有一个牧师讲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要得罪你的会众的话，你就向他们传讲上帝的律法。哦，因为他们做不到嘛，他们觉得好大的挑战啊！ 他们觉得这个认罪是何等的艰难。但是这个牧师说，如果你要更深的，你要继续的得罪他们的话，你就传讲上帝的恩典。哎，你说奇怪，恩典就是白白要给我东西，白白要给我东西，怎么会得罪我呢？当你真正的能理解什么是恩典的时候，你会发现恩典会得罪你。我经常讲一个故事，就是齐尔凯戈尔啊，丹麦的一个基督徒的思想家，他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乞丐，他来到了一个王国，然后呢，在那里面就好像在今天中国大陆里面可能摆了一个摊儿，然后就会被城管赶来赶去哈，没有暂住证哈，这样一个社会底层的，然后有一天有人告诉他说，哎，国王明天请你去王宫里面，他要见你。哇，我怎么可能国王会见我呢？啊，他当然是受宠若惊，这个叫恩典，这个叫恩典。但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恩典还没有得罪他，这个恩典让他很开心，他心里就想了，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不知道第二天国王见他，好事还是坏事哈？当然肯定还是有一点害怕，万一是坏事。但是他想，不会啊，如果是要杀他，不用国王出面了，城管就把他给杀了，这一定是好事。但是什么样的好事呢？能够好到什么地步呢？他会去想，也许给我一个户口吧，这个他觉得这已经很大的恩典了，我从此不会被城管赶了，也许给我一点钱，那我就可以做一个小生意，我不用在街上摆摊了，哎呀，那真是太好了。会不会有那么好呢？甚至他想，说不定让我做一个小官，让我以后可以管那些城管。哇，那他觉得这已经是他能够想象的，你知道最大的恩典了。但他第二天到王宫里面去，国王说要把他的公主嫁给他，他就懵了，你知道吗？这个当然是恩典，对吧？这个是继续更大的恩典。可是希尔凯格尔他讲到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很难以去注意，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命中其实都会有经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时候恩典大到一个地步开始得罪他。为什么？因为你给了我一笔钱，我还是可以成为我原来的那个人，我还是可以做我原来的那个人，你知道吗？如果你现在的房子是200平米，有人给你400平米，很开心，很大的恩典，生活水平提高一倍，但是你还是可以做你原来那个人，对不对？如果你的收入是5万美元，现在让你一下子给你的职位收入30万美元，哦，很大的一个恩典，他不会得罪你。为什么？你还是拿了这30万之后，你还是可以做你原来那个人。但是这个乞丐发现一件事情，当国王决定要把公主嫁给他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再做原来那个人了，原来那个人必须死掉，他无法保留他原来的一丝一毫的身份，他原来的一丝一毫的习惯，他原来的一丝一毫的人生理想都必须全部死去，才能够迎接这个新的身份。因为这个新的身份跟他原来的那个身份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去的身份，是彻底的被颠覆的身份。所以在这个时候，希尔凯戈尔他描写这个乞丐的心理，他说他的心里面甚至感受到他被国王的这一个赏赐所羞辱了，他感觉到他里面有一种抗拒，他只想这个国王给他一笔钱然后他走人。这样的一个国王是一位慈爱的国王，是一位大有恩典的国王，但是他不想被留在这里当这个驸马，因为那对他的刺激，对他的打击，对他的羞辱，对他以前的全部生命的否定实在是太大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的是，大部分的基督徒所以为的福音就是前一种，拿了30万然后走人，而没有意识到恩典是对你的 一个极大的羞辱和否定。你若不彻底的否定你原先全部的梦想身份，你就没有办法来接受，是的，这是白白的礼物，但是这也是昂贵的恩典。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为那些他的门徒和将来要因他门徒的见证来信靠他的人祷告，因为他说我是要把我自己，要把神要把他的儿子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思想你自己的信仰，很多时候你只想要耶稣基督所给你的东西，而不是要耶稣基督自己。很多时候你只是想要一部分叫做锦上添花的恩典，你不想要一个彻底会否定你的恩典。耶稣基督说，你曾赐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是一个惊人的宣告。耶稣基督在这里再一次的宣告他成为肉身之前的身份和荣耀，也就是对应着约翰福音一章的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与父在万事以先所有的荣耀。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你发现一件事情，十字架并不是要得着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荣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要去得到他没有得到过的荣耀，他并不是要去得到他没有得到过的权柄，反而他怎么样，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他反倒续起取了奴仆的样式，他放弃这一切的权柄，是为了将父的荣耀彰显于地。诗篇的第八篇第一节，你知道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神将他的荣耀彰显于天，是直到彰显在整个的受造界里面。但是呢，原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是为了将神的荣耀彰显于地，彰显在我们这些本该灭亡的罪人的身上。他从那全地的君王，他来到这个地上，放弃那全地的君王的权柄和荣耀，到地上来成为选民的祭司。他本来是管理凡有血气的，但是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直到今天2013年，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管理谁呢？主耶稣基督只在地上管理那些重生得救、信靠他、承认他名的神的儿女的身。其他的人，上帝仍然容许他们羞辱主的名，仍然容许他们背逆上帝的律法，仍然容许他还没有收复他的失地。所以什么是做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当这个世界还不信靠这一位主，还不承认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荣耀的时候，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承认我的王是主耶稣基督，而不是美国总统，不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不是宗教局、政治局，也不是你所在的公司的老总。让我们因着信心，我们活出来这样的一种生命，就是如同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那一个天国的边界，那一个眼睛看不见的边界，就在那顺服神的律法，在神的恩典里面顺服神的律法之人的动作、生活和存留里面，彰显出来了天国今天在地上的一个边界，就显明了你是天国的子民，而他们还不是。所以耶稣基督说，父啊，你荣耀了我，使儿子荣耀你的名，而且我从他们，就是那些跟从我的人，从他们那里也得到了荣耀。原来这是我们信主真正的目的，就是愿我的主在我的人生，在我的生活动作存留，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选择之上得着荣耀。 所有的人他们不敢把车开到海里面去，但是我敢开过去，上帝就在我的身上得了荣耀。所有的人他们因着自己的利益，他们要做假账，尤其是在中国今天的社会里面，所有的人因着考虑自己，或者是因着这个国家的一个制度，他们要将自己怀孕的腹中的孩子堕胎等等等等。但是我因着我所信号的这一位主，我持守他的道的时候，神就在我的身上得着了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所赐给他我的人，在原文当中呢是一个集合的一个用语，而不是指到一个得救个体的简单的相加。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的和合本不能够来表达这个意思。你所赐给他的人，其实当然你知道是复数呢，是多数呢，可是在某一个的意义上，你所赐给他的人呢也是单数，就是指到他是一个群体，他是一个集合的用语。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非常强烈的表达一个合一的盟约群体，我为那个合一的盟约群体而来，我为那个合一的盟约群体而死，我为这一个父所赐给我的盟约的群体，就是上帝的百姓而复活。所以他在这里面非常强烈的，是的，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里面非常非常强烈的来表达一个预定的真确。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夜晚，只有上帝在万事以先永恒的预定，才能够安慰这一群马上要做鸟兽散的人。因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奔跑，他们的定义都不能够安慰他们。因为主耶稣基督指着彼得说，鸡叫之前你要三次的不认我。所以在这个夜晚，唯一能够安慰那些跟随他的人，当你在生命当中遇到信仰当中的困境跟低谷的时候，你再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真正能够来安慰一个基督徒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祷告，在一到五节的祷告里面，把我们带到万事以先。所以你怎样来读这一段经文呢？我会建议你有两个方法，有两种眼光来看。第一个眼光呢，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祷告是发生在一个真实的时间和空间里面的，对吧？这就是一个历史性的眼光，也就是说，哦，我知道主耶稣基督就在2000年前，就在离这里很远的耶路撒冷中东，耶路撒冷外面的那一座山上克西马尼园里面，他说出了这一段的祷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视角，它真真实实的发生在上帝所创造的时空和历史当中的一个瞬间一个点。但是第二一个的思路跟视角呢，你会看到这一段的祷告在本质上是上帝对上帝说话，对吧？所以呢，这一段的祷告会把我们带到一个超时空的，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那一位永恒的人子，对着那一位永恒的天父所说的话。我们之所以受安慰，就是因为神要把我们带到万事以先永恒的父与永恒的子所立的那一个恩典之约当中去。只有这个约才能够使我们得安慰，只有这个约才能够使我们成为基督徒，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认识在原文里面我们叫做一种呢持续不断的一种语态， 就是他是指的持续不断的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持续不断的活在你与主耶稣基督的那一个认识的关系里面，生命的关系里面，那就是永生。原来永生就是活在与神的与耶稣基督的不断的认识的关系里面。你不可能今天认识神，明天却不认识神，因为明天若不认识神，就说明你昨天就没有认识神。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耶稣基督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呢死人的神。你曾经有一个好朋友，哎呦，你说他曾经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两个关系好得不得了，后来呢，哎呦，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十年都没有联系了，我已经失去他了。人和人的关系可以这样，可是你不能这样子讲，你说哦，主耶稣基督曾经是我的主，我认识他，我跟他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最近这两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或者将来等我死了之后这关系就结束了，不可能的，对吧？不可能的。上帝是永活的上帝，上帝不可能与要死的人有关系，上帝不可能与今天活着将来会灭亡的人有关系，上帝只会与永活在他面前的人有关系。所以你要么认识这一位永活的上帝，你就是有永生的人，要么你从来就不认识这一位上帝。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你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对我们活在这现实的处境、现实的时代、现实的文化里面，我们在里面挣扎，我们在里面啊，知道这个世界要恨我们，我们知道持守信仰是这么的难的时候，我们所得的真正的安慰。什么叫做律法主义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所有的道德主义跟律法主义都是叫你呢要做点什么，通过 doing 的改变去改变你的病，也就是说你现在是一个穷人吗？你努力啊，20年后你就能成为一个富人。你是一个乞丐吗？你努力啊，你努力可以成为王子，有可能吗？不可能啊。所以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世说新语里面有记载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呢，他就问旁边一个人，他们在读书啊，读了书之后要去考试啊，那他就说，这个做世家子弟，怎么样才能够做世家子弟呢？然后那个人就告诉他，你读书读得再好，都不可能做世家子弟的，因为你爸是贵族，你才是世家子弟。然后他就赶紧往回跑，那个人就问他，你跑回去干什么？他说，我赶紧回家送我爸去读书。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乞丐，你不可能通过努力成为王子，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呢，成为基督徒不是从穷人成为富人，因为那个可以靠你努力；不是从一个职员可以成为老总，因为那也可以努力；不是从奴隶成为将军，那个也可以努力做得到，可以成为这个万人之上。可是你没有办法成为王子，除非你爸爸是国王。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只有你明白了你是谁，病才能够带来 doing 的改变。道德主义、律法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进化论。你现在努力成为富人，或者你现在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你现在禽兽不如，你努力20年之后成为君子，这是中国儒家的思想。它的本质上呢，就是一种道德的进化论。然而福音与此相反，福音是说，除非你知道你是谁，你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不然你做再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改变你本来的身份。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呢？第二节说，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原来我们是谁啊？这个有点拗口，我们就是神所赐给子的人。 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谁呢？我们就是父从世上赐给子的人。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我们是谁呢？我们是父所赐给子的人。换言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本来就是基督徒。你有没有可能今天成为了基督徒，然后你就会跻身加入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那个清单？你必须首先在耶稣基督在这里为之祷告的那个清单之上。今天你因此发现了，你知道吗？你怎么信主的？有一天你说，我原来以为我是垃圾，我原来以为我是灭亡之子，我原来以为我堕落之后完全没有出路，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基督徒，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基督徒。结果我到了40岁才知道我是基督徒，不是我到了40岁才决定要做基督徒，你才发现你是基督徒。因为你读到这一段经文，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圣灵感动你，流出眼泪，你说，哦，原来天父所赐给子的一群人，他在走上十字架以前，他无罪的却为那有罪的背负了一切的咒诅，他跪在那里向他的父祷告，父啊，我已将你的名赐给他们，我为那些会信我的人祷告。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知道说，哦，我就是这里面的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才开始明白我是谁。所以让我用一系列的这个命题来表达这个意思，叫做你所赐给我的人。我以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台湾的流行歌曲啊，叫做《牵手》，它里面说，所以爱着你的爱啊，所以所以牵了你的手啊，大概是，所以幸福着你的幸福。哎呀，我当时我没有幸福，我当时听到这个歌，我觉得好感动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歌的表达有点怪怪的哈。这个表达里面有一种神秘感，它打动了我。什么叫做爱着你的爱？什么叫做幸福着你的幸福？就它表明那个幸福本来有一个本体性的东西在哪里。这个幸福，这个爱，不是你追求到的，是它本来在那里，而现在又被你追求到，所以那个叫爱着你的爱，所以那个叫幸福着你的幸福。当我读到约翰福音第17章的时候，我开始明白我为什么被打动，因为在这里面。耶稣基督就说，愿父啊，求你把要你赐给我的人赐给我。所以让我用这一系列的命题来看什么是基督教。基督教就是使那些相信的人相信，然后当耶稣提到除了那个灭亡之子就没有灭亡，这个话也很拗口，那灭亡之子就灭亡了，那你所赐给我的人他们就相信了。所以说，使那些被拣选的人被拣选，使那些不犯罪的人不犯罪，把你所赐给我的人赐给我。你听上去很拗口，但是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到一个福音的奥秘，就是在万事以前永恒当中，耶稣基督和他的父神在他们的恩典，在他的荣耀里面所爱我们的爱，所以他爱着他的爱，所以我们就幸福着我们的幸福。这幸福不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所以我们就认识这一位父神并他所差来的主耶稣基督。曾经有一个信徒问我，他说我不明白什么叫做预定啊。我说你有没有听过另外一个我那个年龄啊听到台湾另外一首流行音乐啊，我喜欢用流行音乐来传福音，那个流行音乐的名字叫特别的爱个特别的你。你没有听过吗？你没有听过吗？这个就是基督教，这就是福音，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谈恋爱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虚荣心， 我了解到很多的年轻人都有这样的虚荣心，他会去问对方，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如果对方告诉他，其实你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你了，哇，你就会非常的开心。如果你知道对方爱上你比你爱上他多了那么三天，只要三天，只要比你早一点，你就觉得你幸福着你的幸福，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什么叫做爱情，或者什么叫做信仰？你怎样才能够得满足？就是你找到在你之先的爱。可是，你的丈夫或者妻子、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他喜欢上你，比你喜欢上他，是不是早了三个月？其实并不重要。因为那并不能够使你真正的得满足。哦，你说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我妈最爱我，因为她爱我比我先了30年啊。但是你的妈妈爱你比你爱她更早，也仍然不能够使你得满足。真正使你的爱得满足的，你爱着你的爱，你幸福着你的幸福的，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的祷告里面把我们带到万事以先，让我们知道在万事以先父就已经爱我们了。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祷告了。所以曾经有一个年轻人陷入到罪恶当中，他无力自拔，他半夜跑来敲牧师的门，一个老牧师来敲门敲门，那牧师呢就披着衣服半夜3点啊跑出来，他说牧师啊，我要怎么办啊？他讲他自己陷入在怎样的罪里面。牧师说太晚了。啊，对不起牧师，我明天早晨再来，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所以我半夜来找你。牧师说不是，你已经晚了2000年。你现在做什么都不可能得救。决定你的人生的关键时刻是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而不是今天晚上你来找我的时候，你已经晚了2000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一段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之前为你的祷告的时候，求主帮助你知道你是父所赐给子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那长阔高深的测不透的爱实在是让我们难以完全去明白，我们难以完全用语言来表达，因为连语言也是你所造的，但是你却借着人类的语言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哦主啊，让我们知道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谁而死，他在这一段里面说他为你所赐给他的人祷告，他不是为世人祷告。我们看到说基督为谁而死，基督就为谁而求，基督为谁而求，基督就为谁而死。求主你今天使得在这间教会里面每一个基督徒他们都知道基督为他们而死，他们都知道在克西马里面基督为他们祷告。求你自己用你自己那永恒当中的恩典来坚固你自己儿女的信心，激励他们来跟随你。主，我们赞美你，你单单的为着盟约的群体而来，你单单的为着盟约的群体而死，你单单的为着盟约的群体而祈求，而我们就活在你的祈求里面。我们今天叩门，你为我们开门，是因着你在2000年前的祈求。哦主啊，在这个祈求当中又把我们从2000年前带到万事以先，原来我们今天能够悔改信主，并且我们今天能够得着你的恩典，不断地走在这条跟随你的路上，是因着永恒当中父与子所有的荣耀。感谢赞美神，听孩子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们。